人生
是经历的堆叠，
生活
是时间的积累，
邀请大家一起听见
生活百样。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世维 Jason。
好，在这个月份的主题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很多专才。
是啊，
在各个领域当中都有非常杰出的人哦，在每个领域当中来发光发热。
是啊，就扮演每个人扮演他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这是各司其职，其实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滚动得很好。
对，我们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对，
我们像我自己就是在家庭当中也许发光发热，但有些人的能力可以到为国家发光发热。
是啊是啊，
非常的佩服哦。那么今天呢，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在现在有很多所谓流行的斜杠人生。
对，
那今天这位斜杠非常多
哇，这是那个跨非常多领域，也是我的那个亦师亦友的李博士。
对，
他的主要的部分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教授，文化部国家电影中心监事，外交部国合会财务咨询委员，法务部信托法修法委员，点点点点，因为太多，竹繁不及备载。
我今天本来想说，可能要一口气挑战把它全部念完。
是啊，这才厉害，可能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完念。哦，发现
可是还念不太完，
没办法的，可能节目结束了。
因为总共有40多个不同的这个职位哦。那么今天来邀请到这个跨界跨很大的李志恒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李博士，欢迎
夏云好，四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博士怎么办法跨这么多呢？而且大家的跨领域，很多人是比方说像我来说，我可能是从某一个我自己原来的专业去做延伸，
是，
可是博士看起来又是跟文创有关，又是跟法务有关，又是跟金融科技有关耶。
因为你看到的可能已经是一个成果了。对，那事实上呢，跟您刚才提到的是一样的，因为它还是要有一个圆心，就是一个轴心在往外放射。对，所以这个方向是不变的。
那不是圆心是什么呢？聪明的头脑跟努力。
是，我觉得其实在谈这个斜杠啊 slash 哈，就斜杠人生或者是跨领域也好，其实我觉得那个心态是最重要。
是，
对，就是那个思维。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真的走到跨领域或者是斜杠的人生，或者是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不见得都是跨领域，可是我觉得那个心态的养成是必要的。那当然其实现在反映在比方说学校的课纲，这几年教育部的课纲从综合学习啦等等，一直到最近已经很明显的写出来，就是跨领域的这个课纲跟这个学习的目标，所以显然其实各界都有注意到这个需求。
可是这样子跨领域啊，我想大家可能会担心，就是说那我可能是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就叫做斜杠了呢？
会不会变成有时候人提到说沾酱油，因为有时候跨领域可能有些会有比较蛮年轻，或是说现在目前因为每个人对年纪的情况，有些人是不能完全看身份证账了，现在不是，所以所谓的跨领域博士的可以跟各位听众们分享一下说，所谓跨领域应该就像您说有个轴心，那它主要如果说现在目前一些斜杠或拍型人才，那个所谓的跨领域有没有什么一个中心思想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
OK， 我想在分享之前我先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
是，
各位有没有听过赫胥黎？
有
他是这个达尔文的拥戴者，然后他自己写了一个天演论。那赫胥黎有一句名言，他说 try to learn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好绕口令，
好绕口令。对对对，我也好不容易一口气把它念完。就是他说呢，你对于某些事情哈是必须要有很专精的研究的，
是，
但是呢你也必须呢在你有生之年也去认识一些其他的事情。对，所以呢就是要 learn 这个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在那么早以前就已经有这些专家啦或这些大师们已经提出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在谈这个所谓的派型人才或者是有一些斜杠或者跨领域，有一些观念不见得完全正确，因为的确像那个就像刚才提到，可能是像问导游啦沾酱油或者是样样通样样送。那事实上呢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跨领域的核心。我觉得在 现在之所以会有一个跨领域的潮流，以及现在是好的跨领域的时代，是因为现在科技的发达。因为呢，我们收集资讯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呢，可以接触到的那些频道啦或平台越来越多，所以现在的人不再像过去，他就一直在一个学门，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摄取到其他的这些领域。那现在既然这些资讯都可以唾手可得的时候，那我们只要在心态上面正确，你就可以去累积不同的一些知识。但是呢，不管如何，它还是要有核心价值。所以很多人在问说，究竟是跨领域是先深后广呢，还是先广后深？那我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就是先深后广。
先深后广。
对，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那一个专长。那这个专长呢，事实上你要砸得深。所以我自己本身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来自于法律，但是呢，在外延到不同的地方去呢，这个事实上，它就会依据跟你本身的核心有关的去做连结。那有一些是刻意去连结，有一些是意外连结的，对呀。但是我觉得这当会其实或许我们可以再聊，就是这当中怎么样去评断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拿来做跨领域的这些对象。
是啊，就像之前可能在微信有时候看到，不管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马云讲的，他是说21世纪人才要做四个字，整借学变，整合资源，借力使力，持续学习，改变思维，思维是一种 mindset， 刚李博士所提到那种思维的 mindset，
对。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句话也蛮深深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我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而做。当然，
你也做得很好，
还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句话说，当方向是对了，就不怕路遥远。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重点。
像 Jason 是跨领域，其实你也算是从核心价值出发，因为你原来是讲师嘛。在你的专业，在你原来的专业上变成讲师之后，有了口条训练，变成广播主持人。
没有，就是我的导师是就在我的旁边。
不要这样说。但是博士刚刚一直提到心态这两个字，所以最重要的那个心态应该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同样的每一个人都有24小时。对，那大概人就这么一生哈，我觉得就是走完。所以如果你可以体会到原来时间是这么短暂，然后第二个是人类可以学习的，就是你脑袋很灵光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时候，那我觉得在我幼年的时候，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做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其实如果我能够把握时间，那做有效的学习，时间能够做好的管理，然后呢，在学习方法是正确的，我发现在人家学一门这个学门的时候，我可以多学好几门。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也跟我自己的家学这个教育有点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本身他这个创办过一家银行，然后我的母亲是会计的专才，所以呢，其实我在家里耳濡目染，你看全部都是财经的一些东西。但是后来我虽然学了这个法律，可是呢，我也开始在思考，其实法律它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工具，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在社会每一个角落都需要法律，不管你哪怕是农业，哪怕是文创，哪怕是商业都是。可是呢，我也在对接，那怎么样把法律跟金融能够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就是你肯不肯去做连接，然后你肯不肯再多学习一些，因为同样的时间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啦，或者很多其实他就拿去打电动啦，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外物很多。可是我觉得你只要愿意去连接，其实你就可以慢慢找到连接之后的乐趣。
对，刚刚不是说时间管理，一个人就是24小时吗？不是，24小时跟我的24小时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可是为什么可以做到？所以来谈一下时间管理是怎么做到，怎么样运用，因为博士一定非常繁忙嘛，可是因为博士跨那么多领域，所以你怎么样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又还可以专业到被别人信任。
OK， 好，那我先讲一句话，这个气一下大家。就是我每天都睡足8小时。
真的？好。生气耶。
而且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我在礼拜天我一定有一段时间是在教会的。
真的？
对，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可以运用的时间不见得比人家多，那我就必须要去把这些时间做切割，而且要切割的很精致。所以呢，在时间的运用当中，其实我大概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职场，过去我也在业界或者现在在学校，我们大概比方说你到学校或到这个公司上班，你大概 大概从9点到12点它是一个区块，
对，
那你中间休息一下，你2点到下午5点可能又是一个区块，
是，
所以在当中你有什么时候是头脑最清醒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最繁复的那个会议就把它解决，那当然会议要有效率，这是个前提，有些议而不决，决不议很累，对，那我自己开的会都在1个小时之内就会把它解决，
哇、wow ，
对，所以这部分对同仁来讲，他也很轻松，然后呢，我们在做各类的决策也不会太难，那当然这其他的时间，你如果还在学生的时候，你就要去善用这几个区块，那比方说回到家之后，在这个10点之前，你要把所有的书全部都做一些 review， 那就把它做一些这个时间的充分的运用跟管理，
对，
那等到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写写文章、写专栏等等，很多人说哇，写了好多文章，那这个也不是你一直坐在那边，然后一直打字就可以写出来的。
没错，
我倒使用一个很有趣的叫锦囊妙计，就是在周间，不管我在飞机上、在交通工具或在任何地方，我想到的或者我听到或者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我都会先把它 memo 起来，把它记起来，然后呢，等到周末再一起打开。那一起打开之后，第一个你比较有充裕的时间把它做排序。第二个呢，你可以沏上一壶好茶啦，或者是一杯好咖啡啦，然后听个音乐，你可以把这些资料很漂亮把它审视，审视之后你的大纲等等就会很清楚的出来。所以小至一个专栏的撰写，大到政府或其他单位的这些决策，都在这种环境之下生成的时候，就回到您刚才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出来的东西它才会有道理，各方面它的论述才会精确，别人才会信任你。
哇哦，所以你要说决胜下班时间，因为刚刚说上班时间我们可能比较多运用的就是在工作专业上，
比较琐碎，
比较琐碎。
对，
但是很多人就是下班回家之后就是很多的学习或是很多的研究可能在这段时间，
对，
所以不是每天下班回家也都还是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进修吗？
不会，因为我大概6点半之后就不太工作。对，因为这个有伤身体。那一方面是，其实我觉得下班当然是放轻松，你可以多看一些杂志或者是其他的资讯，一样它还是在吸收。但是我刚才提到的是周末，因为周末呢，你一定是很好的运动时间，运动完之后，我的含氧量也增加。那个时候呢，你头脑特别清楚，你会发现1个小时可以做3个小时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用周末时间把这些全部都梳理好。对呀，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我觉得会很奇妙产生一个化学反应，就是你自然而然就会跨域了。对，你就会开始拿这个东西看看，那个东西看看，然后你就发现这好像跟那个有关，你就会开始做串联。
博士几点睡几点起床啊？
我大概都11点左右就起，7点起床，所以8小时。
哇，我们真的要回家学学。
其实就像刚李博士所提到，有些杂志也有提到，管理的杂志说，其实现在有些人会去买一些 memo 纸，然后就是看一些资讯，把它 take notes。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模式啊。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有效率的东西啊，其实就会就像有说人说以前的武侠剧嘛，说打通任督二脉。
是。
我以个人自己的简单的一个分享，就是说那时候在还没到美国留学之前，其实学业算是 average 平均，但是我觉得在国外的这种教育方式，它的启发，我觉得整个回国之后，我觉得整个学习就变身，就如同台积电前董事长所说的一个自发性跟终身性的 lifelong learning。
对，
还有包括有一个学习性组织，有彼得圣吉那本书说的 unlearn。unlearn 其实并不是说不学习，而是说很多事情你放下才能进来更多。我有渐渐这样的体会。
是，
不过博士在休闲时间也没有在特别进修，但是看的读物可能也都是跟专业领域或是跨领域会有相关的吗？
就要看当时的状况。对，因为有一些当然是专业，有一些是比较轻松的。对，但是就是说其实很多的那个左脑跟右脑之间交错的运用，其实可能不限于什么叫做专业或什么叫不专业。我觉得只要对你来讲可以把它转化，然后呢学跟用之间能够连接，我觉得 OK。 像刚才就是你提到一个很好，就是张东某董事长 Morris 他所提到，就是可以让你的那个整个学习的历程延伸。其实多元的学习或跨领域或斜杠，事实上它也是在延展你的职场。
是，
对啊，就是说你纵使50-60岁在名义上的职称不见了，
是，
就你已经离开一个工作场合，可是接下来你发现你的下半场的人生 生也很精彩，因为你在前面累积下来这些资源，还有好多的一些跨域的一些看见啊，或者是有一些知识，哎，在后面又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嗯，是啊，因为就像有一部电影是高校实习生，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或许他不是为了财务而去工作，可是他们那个在类似像职场上的第一阶段退休之后，累积满满的经验，其实有时候学做教传也是另外一个教学相长，真的我觉得这几年体会真的蛮深的。
对，但是要成为一个有内涵的高校实习生啊，对不对？人家才会愿意用你。
是是是。
但是博士刚刚说到有刻意跟意外的这种跨领域，
是，
所以刻意的大概是属刚刚博士听了提到金融相关的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说人生哈，就是没有办法去定义说谁的人生一定是最 OK 最标准，
是，
但是比方说我们在刻意的跨域，这些也是很多的家长或很多的学生很关心的，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真的有一点点跨域，至少有第二专长。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一开始跟你的核心的那个能力是要有点连接的。那我刚才讲的是从法律跨到这个财经的部分，这两个不相违背的原因是它在属性上它可以超国界，然后呢第二个是它在所有的企业当中都必须要有法务跟财务，
没错。
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无形中在这当中的跨域，一方面有刻意，一方面有意外，然后呢就变成你有两把刃了，就是左手跟右手，那左手谈这个法律，右手谈财务，然后发现说其实这样无形中帮我推到第三个领域去，就是企业管理。因为呢所有的企业管理在或者我们在进行企业诊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问的不是法律问题就是财务问题，然后接下来就会请教说那这两个你都会了，那我要怎么样把公司治理好。所以这个继续往后推，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会环环相扣。那当然这也会去影响到很多的学子们，比方说我今天在大学，然后在研究所，我所学的到底要不要去做跨域，还是说我今天到底学什么样的这个学门，或者是去旁听或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是跟着学校的这个跨领域的学生走呢，还是他自己去做规划，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未来的一些很重要的选择。
对啊，在什么样的时机点去做跨领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很好奇的，到底要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为自己来做这个规划，还是等到我开始上班之后，我好像就是刻意的去做些连结会比较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关于这个跨领域的时机点呢，我们在下一段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聊聊。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你放开我的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简单却很生动，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手心不曾放手。时间滴答的走，年华似水的流，年少轻狂的爱能多久。放开我的手。 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简单却很生动，每当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
每当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花瓣掉落在我的手中，握着我们曾经的感动。